哎，好了好了，哎，我这边有声了，你说话试试。
Hello，
可以离近点。
Timmy，
行了行了，有声了，这个也要录进去啊。好了，欢迎大家，好了，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最近一期的在京音乐人节目。我们觉得呢，讲音乐故事和讲身边朋友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我们也决定蹭一蹭就是其他播客节目的热点。我看人家大家都在干什么呢？都在讲鬼故事和灵异事件，然后我们也冒险啊，试一试。因为我们这个露露老师呢，从小生活在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灵很有灵气的一个地方，
差点就说成灵异了，你知道吧？
就是很有灵气的 一方水土，所以呢，我们也请他来讲一讲他曾经遇到过的一些很超自然的事情，是吧？有没有过一些那个叫不怎么说，不是要超自然，
是超自然，真的是超自然。
行，就是比较我们平时不太能遇到的事情。
我觉得搁这个事情搁谁身上啊，谁都会觉得这真的假的。这就是你会觉得这就是个人怕是碰不上的事儿吧。
对，反正我没碰上过，我没碰上过，所以我有的时候听那些其他的节目啊，里面他们讲的特别热闹，或者是人有一些朋友有这个特殊的体质啊，说什么能够感受到，没有感受过。
就这事情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比如说碰到一个什么灵异事件，可能是看到了一个什么影儿，对吧？听到了一个什么影儿，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情况。然后我这里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不光是看到的问题了。
是有实体吗？听你这么说，
就是你都触碰到了
啊，
触碰到了。
您能具体跟我们说，
你比如
什么时候的事？你多大？
是我读大学的时候的事情
啊，那是在北京啊。
对，在北京的事情。
哦、
对，
我天子之都啊，帝王所居都有这种事儿，
那肯定有啊，是吧，爸爸？
你给我们讲讲什么？大学几年级？
大学几年级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是两件事情啊，就是让人特别的觉得毛骨悚然。就是当时我们那栋大学呢，就是有一个宿舍楼。就据说那个宿舍楼就之前发生了点个，好像原本建这个宿舍楼，它那个地儿就是一个不怎么干净的地儿。所以后来呢，那个宿舍楼是一半住了女生，一半住了男生这样子的。对。
还为什么呢？
就说嘛，让男生住在那儿会不会平衡点儿？大概这意思。
会不会平衡点儿？
但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用的，就是我不信这个，我不信，就是说你有个男的你就能压个什么？我不信什么。结果就出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年，就是快放暑假的时候哈。那个当时因为我们宿舍是要集体大班，就是因为有新的年级进来，我们就得搬宿舍。好像是这个原因。然后我们搬宿舍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提前回了家了。然后整个宿舍楼就已经没有几户就是在住着。然后当时呢，我好像是住的是三楼。然后呢，我有个同学，他住的是二楼。他们那个宿舍的其他女孩子全都回家了，就只剩她一个。然后呢，她就把我跟我同住的另外一个姑娘就叫到她那个宿舍去陪她住，就她因为她一个人嘛，她害怕，她就叫我那个朋友跟她同宿舍的姑娘跟她一块住。然后呢，你也知道宿舍一旦到了10:30就得关灯，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关灯之后发生的。整个宿舍楼基本上人都走光了，就没几个了。然后他们在二楼，我在三楼。然后我的那个宿舍里边也就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还下去陪我那同学了。结果晚上10点之后，虽然关了灯，但厕所是不关灯的。然后那个我那同学呢，他就去洗澡去了。另外那个呢，就是躺在那个床上。 玩手机。然后那会儿已经关了灯了嘛，就宿舍是没有灯的，就只有厕所有灯。然后他们门是关的好好的，结果在这个时候就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嗯，
就是那个女孩躺在床上，就是躺在床上的那个是跟我住在同宿舍的那个啊。
哦，
她呢在玩手机，然后呢，她清晰的告诉我的是，她的一只腿是曲着的，另外一腿是放平的。
嗯，
然后有个被子。然后有条那个薄被子搭在他的肚子上，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一双手
啊，
把他的那个膝盖拽住了，
嗯，
就往外拖，但是门是关着的，没有人，宿舍就他俩，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在洗澡呢，
嗯，
那你说这双手是从哪儿来的？然后拽着他往外拉，然后后来整个人就腾空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这边手就拽着床，
我的天，
拼命的喊救命。拼命喊救命，这边手拽床，那边腿被拉着呢。然后你知道人在濒死前这种喊救命，就是求生的救命，声音是不一样的，不是开玩笑的。然后那个姑娘就听着就不对劲儿，就洗澡那个姑娘，就整个人啥也没干嘛，就是因为那个被拽的那个，
就啥也没穿就出来了呗。不
是，就裹了一个浴巾，
哦，
还抹着，就身上还抹着泡呢，就是浴露呢。
哦
就过来就看到，就是就因为厕所有一点灯，
嗯，
就看到什么，就上这什么都没有，
嗯，
但是这个女孩就拼命的在被拽着，
我的天，
一直被拽，一直被拽，
哦，
吓懵了，两人都吓懵了，然后那个女孩就帮她就拽回来，一拽回来之后，两人立马开门，冲到我的宿舍来了，
哦，
你知道吗？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见什么叫做人的脸是青的，
哦，我懂，我懂，我懂。
我看到他，我吓坏了，就当时我都觉得他是鬼，因为脸太吓人了，那个脸是青色的。然后那天晚上，就我有一个充电台灯，通宵没关灯，他们俩不敢睡觉，所有人都挤在一个小床，但是我不怕这个嘛，我觉得没啥事儿，我就在我的床那儿把灯开着，然后睡吧，不睡就不睡，睡就睡，然后就一直陪他们到了天亮。第二天两个姑娘全走了，不敢待了。
是，然后后来呢？回来之后怎么样了？
回来之后就说，
就反正换宿舍了，
也不是那个女孩换了，因为她不敢住了。
嗯，
然后这个姑娘就一直跟着我，因为她知道就是我有点不是特别，怎么说呢，也不是很怕吧，
嗯、
不是很怕。然后她就一直，反正在哪儿她都跟着我。
那是不是那姑娘身体不太好？哎，你说这个事儿，我前两天刚刷抖音，看到那个就是说有一个女孩跟你说这事儿特像，
嗯，
她好像是在做运动吧，然后就凭空被拉着，就是监控摄像头拍到的，
对，
然后被拉着，然后拉跑了，然后她又跑回来，这是。然后二一个就是你说那脸色，人脸色发青，也是我听的刚才说那个播客节目里人家说的，
嗯、
就是人在那个濒死前的状态，就是，
对，
他说的是那个。人家枪毙之前就上那个脚镣的时候、
嗯、也是脸色发青，
对，脸是从这个就是正常的人脸就发绿，他们说叫绿嘛，其实就是脸色发青，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就
是
发青，
吓的，
对，就是吓的。因为当时那个女孩你知道吧，就是眼眶都已经黑了，你知道吗、
嗯、
但我远看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就是看到觉得这姑娘都不像人了，你知道吗？像鬼一样。
那你说这个、
眼眶是黑的，脸色是青的，你说当时她的脸情况多吓人？
那你说这个东西好厉害哈！按说这个我听，
因为我后来我是相信科学嘛，就是其实我们生活的次元称之为三次元，还有四次元的、
嗯，
四次元的这个生物我们是看不见的。
你指的它可能不是鬼，它可能是
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灵魂也好，通常称为这种鬼也好、
哦、
但实际上他们是生活在四次元的生物而已。但是对于四次元就更高的一个次元，他们的生活其实更丰富精彩的，所以其实他们对于我们的生活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偶尔也会像我们去逗蚂蚁一样，我们对蚂蚁的生活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如果看到旁边有个蚂蚁，我们会想弹一下它、啊、对，其实他们对我们拉我们的那个行为也是弹了一下我们的那个行为。
你是这么理解的？
对，就是这么，就是你如果就是去看很多科学，就是有五次元、六次元，越往上，其实越往上的生物，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是越不感兴趣，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
太乏味了，
太乏味了，对于他们来说太无趣了。
嗯哼，
对，所以基本上来说，但是我们虽然是生活在三次元，和他们其实是同一个空间，只不过是三次元、四次元更高，都是就像我们和蚂蚁是二次元的。我们是三次元的，但是我们也在同一个空间、
嗯、
我们是能碰到他的、
嗯、
但是我们会对他不感兴趣。对，
厉害，原来是这么理解。
对，
哎呀，
然后那个重点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然后他父母他就回老家之后，他父母就给他赶鬼，什么拿桃枝赶鬼。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当时其实这么想，
他广东人
没法赶掉的这个东西，没法赶掉的。
他广东人吗？
不，他是
还拿桃枝，
他是中原人。
中原，
我就不说他哪个省份，他中原的。
那我知道哪个省份，那有什么不能说的？河南省是吧？
不是，
不是是中原嘛？
那我再说一个另外一个
中原地区，
也是我们那个大学，就我们同宿舍楼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大学就是来了一个新的班主任，然后这班主任也是刚大学毕业没多久，然后。一个教导员吧，
不应该叫哦。
他真的做了班主任
哦，
但是你知道吗？他做了一个星期的班主任，他就走了。
哦，为什么？
就是因为发生了邪门的事。
哎，那个姑娘，你刚才说那个姑娘，是不是因为她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我也听说啊，就是说有人家说，你比如说你的身体状态就不太好，然后你的就是很身上很多病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容易招这些。
这个我还
就是你的抵抗力不够。你看我其实身体也不好，
我觉得吧，如果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可能你的神经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波动，然后导致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就是三次元看不到的，因为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它只能看到三次元的，但是当你的身体出现什么意外的时候，也有可能在那么一瞬间你能看到四次元的东西。
因为那天咱俩还说完了要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回家晚上出去，我就在那个就看见一个黑影旁边飘过去嘛，我说哎呦，我说这我长这么第一次看见这个，但是后来我想还不是，可能就是关窗，旁边那家装修人关了一下窗户。
就是说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这个跟身体也有关，也可能不一定，就是很多人也会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在一个特别巧合的情况下，他能看到四次元的很多东西。
我就是怎么说，你知道那个我有过几回，就是那会儿就是我特别害怕，就比如说我进到一个，就是说那会儿我们去一个，我在一个地方教课，其实也是做研发，然后我参与教课的工作，他在楼下是机构，在大家教课画，有画画音乐什么的。可是我基本上在楼上工作，我就拐个弯去旁边楼上。我每次坐那个电梯去那个楼，我都害怕，就是特别特别的害怕。
你就是说，我们人的构造除了就是有血肉之外，各种细胞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称之为灵魂的东西嘛，对吧？就是灵魂这个东西是可以感知得到，就是四次元那儿存在着生物。
反正我就觉得那个楼可能不太干净，因为那个楼好像就见不着光，就是它一直见不着光。
是的，就是据说就是在四次元那些不怎么好的生物哈，他们其实也很喜欢脏乱差的地方，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会觉得就是有黑的地方，你就感到毛骨悚然。为什么？你就觉得周围肯定有东西。
再一个就是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一次是我在我们家，那会儿我还就是下雨，我本来要出门，我车停在我们家楼道门口一层出，我就直接从楼道出来看一眼，我说下雨了。然后呢，我那会儿我就特别害怕，就自己家也不至于哈，在楼道里。可是呢，我后边过来一老头，啪拍了我一下，
吓坏了是吧？
啊，心差点吓出来。但是我就觉得这楼道就是我们家楼上二楼的老爷子，人也挺好的。原来，但是没过几天，就那会儿就不觉得，就老觉得这楼道里特恐怖。那两天，结果没过几天，老爷子没了。老爷子身体还特健康，你想他下来遛弯呢，还拍我，还跟我说话。
到时候，
对，就到时候，可能我就觉得是不是他就是身边有些东西来已经来收他了，然后你就聚集在这周围，然后我就会，就反正就那么几回有感知的。然后就这事儿印象特别深，但是现在真的感觉不到，也可能现在胆儿大了，也不说胆儿大，就想开了，爱怎么着怎么着。
包括我当时说到我那个大学那一周的那个女班主任老师，
她肯定不是遇到了，她肯定是给她的工资她不满意，换地儿。
她是真遇到事儿了
啊，她说
她真遇到事儿了，因为那会儿，她是住在也是，其实她当时都住在三楼最中间的一个宿舍。
哦，那还可以啊。
然后那个宿舍哈，里边是除了他的那个单人床之外，然后给他配了一个电脑的，就是，在床尾有一个书桌，书桌上放着一个那种老式的方脑袋的那种，对，
好厉害。然后
是这么回事，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开始是听见就是有人推那个桌子，推到那个推桌子撞墙那个咚咚的声音，但是经常是什么呢？推两下就没事了，所以他当时最开始是以为可能是，就是多少可能有点晃荡啊，桌子不稳，或者是有耗子呀什么的。结果后来呢，就有一天晚上，所以他平时就不在意这个事情，他就接着就睡了。后来就有一天吧，那个桌子就一直在晃，而且是越晃越厉害，那个声音就咚咚咚的响，他就有点吓着了。最后一直直到那个什么呢，桌子被晃到上边的那个老师台，老师那个电脑咚一下倒下来了。
我的天！
对，倒下来了。你想那么重的一个电脑，你想一般人是不会把它给晃倒的。倒下来了，吓懵了，然后就跑到我们其他那个同学的那个宿舍，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太吓人了，给。
我
第二天他就走了。
你们这个楼是原来盖这个楼的时候就出过事儿？
听他们说盖这个楼的时候哈，就是盖在那个坟地上，好像是。
不，其实按说学校啊应该盖在坟地上。人家这么说啊，就是我原来小学，我的小学在。别，这个不能说，就是这个有点封建迷信，但是其实就是我的小学就是也是盖在坟地上，人家说啊，学校盖在坟地上以后能出状元。
哦，
有这一直有这个说法，
是不是？
你别看建国以后
升官发财的那意思，
这个不知道，就是反正一直有这个讲。然后那个你没看《鬼吹灯》里也说过这个，我忘了是不是《鬼吹灯》，但是我们小时候还是我听相声里说的，就是学校，您要是有兴趣啊，就是反正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真的就相声里说过，就是说那学校盖在坟地上，就是以后能出状元。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学校整操场。整操场的时候还翻出过那棺材木头骨头，就是真的人骨头啊，然后呢那棺木头棺那个砸棺的棺钉都有。其实离着也不远，我们学校在三环里面，东三环里面，大家可能那有印象就知道是哪儿了，一个小学那会儿。然后那个我们学校的那个位置，那个长那个树全是歪的，就是奇奇怪八八歪的那长的树，但是旁边全是直的。我们同学从小就跟我们说过，就是当地住在附近的同学或者人家早就在那儿那个厂区宿舍楼的，就跟我们说，他说咱学校那是坟地，那坟地那个种出来树就是歪的，然后旁边就是原来是耕地的地儿啊，就是这树长出来就是又粗又大的，高高的，很直。我小时候就知道，而且还真的就是翻修操场的时候翻出过那个什么那个棺材钉子、棺材木头，你看那。就是棺材的样子，那个我们都看见过，好像是这么说，应该盖在坟地上。
然后后来就有位就说到我们那个宿舍楼会有很多姑娘，其实在大半夜的时候看到过，就是有一个类似于中年妇女吧或者婆婆的样子，带着一小姑娘老在楼道穿梭。
我的天。
然后经常有人听到啊，在我们那个楼的楼顶楼，就比如说总共是七楼的话哈，七楼上面就没有人了，对吧？他们就经常听见大半夜三四点的时候，有高跟鞋在天台梆梆梆梆的走。对，然后也有人听见大半夜的时候在楼道有翻书的声音。
我的天，你们学校就没有找过什么人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吗？
没解决过，从来没解决过。但是后来大家都习惯了，因为经常有人看到是一个。一个婆婆带着一个小女孩，
反正她也没什么大，估计是那个你说那个晃桌子，估计就是小女孩干的事儿，是吧？
反正经常有人看到，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后来也就习惯了，
就是合着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婆婆一个小女孩，
对，有很多人看到，
可能有点冤，然后困在里面，
是这也不知道，反正就一经常看到。
我上高中的时候也不是这不一点都不灵异了。我们校长啊，就是说有些那会儿也是，哎，柴，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一个人那会儿我们学校有点怪，艺术学校嘛，就是上课很，就其实就好像就高一高二有正经课， 甚至就是高一的时候，但是高二以后就基本上没什么正经课，大家就去演出，然后学校也组织拉你们去演出，接待外宾什么的，我们学校还可以的。然后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就是收完那有一个仓库，就大家都去演，你总得有人看一个仓库，或者说在那个比如说给他们拿东西，就大家分配的工作不一样，每次都不一样，你一个人守着的时候就会有点害怕。后来呢就去找老师，老师有点害怕，然后老师说我们校长就特逗，说学校这么正的地方不会有事儿，就是我们那校长还是那个人大代表。后来那个学校就是我们那学校是盖在一个王府上，王府原来原建改建的，有原来王府的建筑，那个不是包家街四十三号，那个四十三号也是王府，但是不是我们那也是个王府，还有断的碑呢，还有断的碑。然后那个有一次大扫除，发现了一只金色的蟒蛇，闪着金色光，大蟒蛇，
活的
校园师生都看见了，然后害怕呀，是不敢接近。
是黄色的还是金色？
金色的，闪着金光，就是不是说你想象那种黄金的金光，或者咱话筒现在这种金啊，
是不是那种人家养的那种宠物的黄金蟒？
有点像吧，
我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有点忘了，有点像你手机壳这个颜色。
啊，那就是黄金吗？
啊，有点像你手机壳这个颜色。
我给你看，是这个颜色吗？
啊，比这个暗淡。
哦。
就像你手机壳这个颜色吧，有点土黄土黄那个颜色。
因为很多就是现在有人养这个当宠物，你看，给你找出来。
哎呀，没有这个好看，没有这个好看，有点土黄土黄的。然后那个您这个黄金蟒就是有点这个就显得特别鲜亮了，那个它那颜色比较土暗，然后那个花纹也比这个多，那个大家都看见了，一看就是一大蛇，谁还敢接近呢？大蛇盘着，它也没不理你，它也不是说现在这乱爬什么的，它就在那盘着。哎呀，害怕了，找校长吧，我还是那个学生报告老师，老师报告校长，校长就来了，看离远远一看，说那个别理他啊，你们把这个纸盒子、破箱子、破木头，现在都堆在那儿，往那个角落堆，离他近点啊，都堆在一边。说这个蛇呀是护着咱们学校的
啊，
说这个大蛇是应该护着咱们学校的，那个别理他，给他把那个纸箱子什么这些东西都搁好，都放好，他一会儿就爬走了，不要招他。就知道这事儿吧，大家就是这个。过一会儿他真的爬走了，就没了，大家就接着收拾。可是谁再去那片平房啊，那个原来那个老建筑那个位置都个害怕，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来呀、啊、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所以就真害怕。
我听说像这种老蛇哈，
嗯，
一般不是单条，它是双条。
什么叫双条？
就是蛇
信子，
一夫一妻制、
哦、
一夫一妻制嘛。然后据说是一般是两条生活在墙角、
哦、
或是生活在哪个，就比如说就我们不是房子下边就有排水系统嘛，就在那种阴湿的地方，
嗯，
他们就在那儿待着。
哦，
像我们老家就是特别老的房子里头，就是那种老灶、
嗯、
石头砌的，
知道
他们会在老灶里边盘着。
哎，就这个事儿我也是我们家的一个事儿。
对，他们会在老灶里盘着，而且一盘是两条，基本上我们那边就是有专门打蛇的。
嗯，
那个打蛇是为了是卖蛇胆和卖蛇肉嘛。
嗯，
所以就我们那边一旦就是比如说哪家是新灶或者新老房子发现了一条的话，都说先别动，因为不止一条。嗯，结果后来当时我们那个老家盘那个老灶的时候，盘出来给敲出来的时候果然是两条。
哦，
所以基本上说绝大部分情况下会是两条，应该不会有更多的了，更多会争地盘或干嘛的。
哦，
对对对，一般是两条。
哎，这你说他为什么会在灶底下呀待着呀？
不知道啊，就可能就是那样的建筑下边会有一定的缝隙能够让它，
你说这个你说这个事儿，我刚要说呢，就是说这个蛇的事儿，就是我姥姥家，
嗯，
我姥姥家在安定门住，安定门呢，那个姥姥做饭那会儿也是烧那个煤啊柴火，北京也是那样，没有那个那会儿也不是说蜂窝煤啊什么的，就捡人家的煤渣做饭，我姥姥就烧那个火啊，那水就老做不热，然后那个老不开锅，就是他也大概也不是什么原因，也真的不知道。然后后来呢，就是 有一次呢，就是那蛇爬出来了。
哦，
那个我姥姥就在那做那个饭呀，就是脚底下站着，她正好踩着，她觉得踩一个什么软绵绵的东西，结果低头一看，
吓坏了，
吓坏了，一大蛇在那个就是灶底，就是你说那个位置。
对对。
然后呢，你这么一说，我还发现，哎，这个事儿果然能对上这个事儿。然后这事儿我妈跟我说的，说脚底下站一大蛇，等那大蛇爬走了之后呢，从此以后就水全能烧开了。嗯，
反正那会儿我们家就当时就是是外婆家，
嗯，
把那个老灶也盘开了以后，先是出来了一条，
嗯，
然后呢，然后那个当时我们那个村里头，我外婆他们那个村里头，
嗯，
就离他们家很近的旁边有一户人家是打蛇的，
嗯，
就是有一个人会打蛇，
嗯，
就把他叫来了。然后他就说你先别动，肯定还有一条。
嗯，
然后呢先把那条弄出来了以后，然后他就往里头找，结果真的又找着一条。然后那两条当时就被他扒了皮炖汤了。这
哦，他是不是灶底下会暖和一些呀，啊，
不知道。就是包括就是很多房子的那个地基，如果你的地基里头有缝隙的话，它一定会往里头钻。
这个就谁知道它为什么要跟人离那么近？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对，
很奇怪。
嗯，然后这种蛇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不会被认为是户宅的蛇，就是因为
太多了，
就打它，就是打了它之前生活也是那样，打了它之后也没有生活变得差，你知道吧？
明白，明白。
对，
那个就是反正那回我们见着那个大蛇，就是学校里校长说嘛，我们校长是一回民，
哦，
然后
他可能就相信这个，
谁是反正就说是护着学校的。然后那个后来呢，我们学校就只开一个门，就是对南开的门。其实我们学校那正门在北边。
那为啥不开北边？就因为那蛇吗？
北边对着西坝河。
西坝河是
就是北门对着西坝河。西坝河这个地儿知道了吧，你就知道我高中在哪儿了，西坝河附近。然后呢北门对着西坝河，然后后来呢来了一新校长，您就说他不开北门一定有原因的嘛，就对河肯定不好，人家那个老校长。然后呢咱就一直开南门，后来我一去那个再去南门看南门锁上了，回去看师傅，回去看老师，哎，怎么南门锁上？给师傅打电话，说你从北门进来，现在走北门了。
哦，
然后呢，哦，得了，我绕一圈。我说我都没走过北门，我说我跟这学校上这么多年，那北门就没开过，上了3年学就没开过，就不知道，甚至不知道那从北门出去在哪儿。因为你天天从北南门进门下放学有南门走，上三环坐车去，你天天就是这条路，你不会绕着学校玩啊，是吧？结果呢，那个哎，去绕到北门，然后一看。师傅说那个你看没有，开了北门之后在北这里门口搁里面打镜子，因为照那条河，
哦，
然后就开了北门。
哦，
嗯，就是反正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有点信这个吧，就是多多少少有点信这个。
可能是因为什么来着，就是像学校那样的地方特别怕出各种各样的事故，所以呢他们会有这种心态，就是与其没有的话不如把所有的都做全吧，保最最安全的。
其实我们学校也出过事儿，也出过，但是这不好说。你看《北京晚报》也出过事儿，那个就是，但跟这也没关系，就是还是学生的事儿，还是学生的事情。
你知道那会儿我那个学校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时不时的会有人跳楼。
为什么呀？压力太大了。
还有跳湖的呢，因为我们学校有个湖。
哎呀，我的天哪！
跳湖、跳楼。然后所以那个
是压力太大了，还是感情问题，还是什么
什么的都有，反正各种奇葩跳楼的原因都有。各种奇葩跳楼的原因都有。
我不会，我这个特想
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最开始说那个跳楼，那个有一个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我不记得了，是从她的那个宿舍楼跳下去的。
嗯嗯。
然后照理说就跳下去了之后就没人敢住了，你知道吗？但是后来你都习惯了，就是还是住吧。
多损呢，啊，你说是，啊，就是其实他挺坑人的。那个你说你跳下去之后大家真的会膈应。
所以你知道在我们学校就是哪个楼跳楼了，可能大概是知道是哪个楼，但是不会说是哪个宿舍。
他这个事儿就是他属于
不让说，不让说，
他属于横死，就是这人要是横死了吧，他跟自然死亡不太一样，
嗯，
是吧？那时候我奶奶就说过，我奶奶跟我说，我也跟他，我也问他，我说您遇到过什么那个就这样的事儿？北京城里，他说 我奶奶说那北京城大了，哪个房子没死过人？你要说是吧，你有什么可怕的，他死过人你就不能住了，他们也不讲这个。但是我就想了，那你说要不然这人要不然在屋里上吊的，要不然像你说他不是跳湖就是跳河的，你说他多损，他横死的，你就心里膈应啊，对吧？而且你说你跳下来啪肯定摔得挺恐怖的是吧，然后他又不像人那个正常人。我奶奶说也没什么，他年轻的时候就是我奶奶家是跟着那个，我奶奶的父亲是跟着那个就是伪满洲国去的沈阳那边，然后家里北京人嘛，然后那个去跟伪满洲，他说在那边说，听说那有一年发大水，后来我还真的上网查过，确实有一年发大水，就是东三省发大水。他说他见过一只巨大巨大的龟，然后那会儿说不是说冲上来龙了吗？说那个还有人卖那个龙骨，还有照片什么的。
是不是黄带鱼啊？
这不知道了。但是奶奶说，她说她亲眼见到的巨大巨大的龟上来，说就是好几个，就像我这样大老爷们儿啊，年轻人老爷们儿上面站，在他壳上站了四五个。
那么大？
那么大，那大水冲上来的。
这不是王八精吧？
不知道啊。然后他就说那个，他说那年发大水，就是我就见着冲上来一个大王嘛。然后呢，我说那多大？他说你看就是小伙子，三四十的人站上面四五个，站在壳上面。你就说他小吧，可能我奶奶说的有点夸张，可能大家挤着抱着或者这么往上站四五个人也不小了，我估计一米五也有了吧那大龟。也咱这也不产的大陆龟啊是吧。然后那个他说那个那怎么，我说那没人弄他，他说没人弄得动的，让他跟那个河边玩，说第二天就爬走了就没了，第二天他自己就爬走了。后来我上网上查过这事儿，说是锦州吧还是哪儿，我忘了说什么，那年说确实发大水，然后还是冲上过来那龙骨什么脚骨的，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有点瞎编了，还上过报纸，你查当年的报纸什么都能查着。但是我想奶奶倒是说这么一个事儿对得上。然后后来他们就是我奶奶就是父亲，你想那会儿就是伪满洲国嘛，那个他奶奶父亲是跟那个日本人一起工作。日本人一起工作，还给了什么那个，可能也当然是可能日本人到处抢来的东西或者什么着，这叫画啊，一些瓷器，原来我们家都有，后来都二姨奶奶弄走了，我奶奶她姐给弄走了，然后就跟那个什么日本人一起工作，我记那个记得特别深，还有那就不灵异了，然后跟日本姑娘们一起上学，人家带那个寿司吃，你知道便当啊，我奶奶现在就便当跟我说。日本官带七盒的便当，很漂亮，他们那个漆的木头盒。
啊，对对对，就一层一层的那个。
对，然后跟他们换那个大煎饼吃。
啊，就他们也不吃寿司，他们吃煎饼。
我奶奶他们上学带煎饼。
他们就换着吃。
换着吃，然后呢说换煎饼吃，然后那回来我奶奶母亲就急了，就扇他们俩，扇我二姨奶奶，说你敢吃日本的东西，要死你。就是毒死你，他们用的方言说，那个要死你，你敢跟他们换吃的，他要死你，他给你下毒怎么办？其实你说中国人，其实虽然是那个伪满洲国嘛，还是他父亲，我奶奶的父亲在那当官，还是怎么着？就是那个小吏应该是那么个角色。然后那个说，但是他心里还是恨日本人，毒死你啊！那个你跟他敢跟他们换吃的吃？其实他们倒是没觉得，他们觉得其实日本人正常人还挺好的，都是正常人。
就是说，不是那个政府的那些公那个官员啊，或者是士兵什么的，就普通老百姓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就是而且他们都是你想都是皇民化教育，他们都是进日本学校，起日本名字，就完全灭你文化。那哪行啊？可是那个，然后那个，我就觉得那会儿我奶奶说，她父亲，就是为了护住这些东西啊，然后跟日本人那个互通有无，就是你看我们书法，我们的字，你看这些东西，就是画画互相馈赠，就是为了，就是不被那些把自己的文化，还做过这样的贡献，就是因为那些人可能那个年代的人吧，首先有点情怀，二是就是真的他的文化也在，他的国学文化也在。
我是觉得那种灭人性的那种。不是，那就是活生生的鬼了，就还不是我们现在聊的这种看不见的，那个、更吓，那个、更可怕。
你说鬼啊？那反正他那会儿就说，就是家里老人给说的事儿，也就这样的，就是他能冲上，剩下的也没见过什么。 我是真没见过，我就是有时候能感觉到就这地方不太干净。
所以你看我小的时候我就见过这些。
您生长的地方本来就灵气十足嘛。
我跟你说，像在我们那个地方啊，就是迷信的这种氛围还是挺强的。你比如就是我们那边会有称之为仙娘的，你知道吧，称之为仙娘的。
是古婆吗？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称什么，我们管这儿称仙娘，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这儿叫跳大神儿
啊。就基本上在我们那边，就是但凡是，就是能跟那些东西对话呀，或者是能看见那些，被称之为仙娘啊，或者干嘛的，这些人哈，他们其实多少就是你会看着他们有点不正常
哦。
你比如有的人他可能是个瘸子。他干这个，他是个瘸子，有的什么，他眼睛是斗鸡眼儿，
六根不全的人，
就总是身上是有个问题的。
哦，
对他们去做这个，就是说一般在我们那边做这个的，因为长期跟那些东西打交道，好像也是身体有问题。
哦，明白明白明白。北京城里也听说过，
而且你第一眼看他们，你就会觉得怪异，就你始终会觉得。
哦，哪儿那么不对劲儿？
跟我们正常生活的人是不一样的。对，
我记得，哦，你说那个，他们说网上也查过北京的什么十大灵异事件什么的，我觉得那其他都有点扯。我小时候
只是有很多这种事件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只是没拿出来说，而且或者是说当时就是。不是群众性的共同见证，只是有一小部分共同见证。但是你要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这些破事儿，不一定比那个就是看起来，
有群体性的。就是要说这个，就是那个隆福寺，过去有一个隆福寺商场，隆福寺商场特别火。然后呢，我大姨他们做餐饮行业啊，就是隆福寺商场那旁边有一条街，就是隆福寺那个牌楼那条街进去，然后他们在那做小吃夜市。然后我们从姥姥家回来呢，就去那个龙寺玩，我爸妈什么的。然后那就是说啊，那个从龙寺那牌匾底下把那个什么刘伯温当年镇着那个狮子呀什么的给刨出来了，给送到那国家博物馆去了。结果龙福寺商场开始大火，着大火，还是说把后边龙福寺那个寺啊给拆了，怎么着啊，然后说就开始龙福寺那商场就开始着大火。结果着大火那当天我们就在，我爸，因为其实几乎都形成了一个惯性，几乎每天都会去转转，或者是每周内都会去转转那几天。结果我们就走了，就是逛完了就回家了嘛。结果那天人家就闭店之后，哗就开始着大火，就那个大火，你按说其实着火就让我们盛装修重新开业嘛。从那以后，龙福寺商场就没火起来，到现在龙福寺那条街都不火了。
哦，以前是很火。
对，就是说
感觉
就是说不叫破，对，就叫破风水。那就是那天我们就在去玩，因为你想我们家也住东边，就姥姥家在安定门，我们家原来也在安定门，所以就那个就离其实离得挺近的，你就坐几站车或者骑个自行车就到了。就是这种群体性事件，说是什么里边这个镇着这个镇着那个，那个还有一个是那个你听说过那个。叫什么来？白石桥，不是什么北新桥的那个，有一个龙眼，里面锁着龙的事儿。
你信吗？
我这个是不是说我信不信？我问过我爸，那个也他们小时候赶上了那个一个特殊时期，然后一定要破四旧立四新的时期，然后他们就去刨过那口海眼，说是里面锁着龙。他们就往拉那个哗哗哗大铁链子拉，然后拉巨老长巨老长，然后拉了很长很长之后，他们就得转圈，不行，因为前面肯定没有空间了嘛，就拉一圈再回来。说拉就这样拉，这个就叫什么，就蛇字形 S 形的拉了好多条，就一直就拉不完。然后还有传的邪乎的啊，说是闻见一股腥气扑鼻，然后哎呀什么什么的，狂风乱舞，腥气扑鼻什么的。我爸说没闻见，然后他确实没闻见啊，这个是真的。然后呢，就是
后来呢，拉完了吗？
没拉完，后来天黑了，他们说天黑，大家就纷纷都回家了。你想安定门这北新桥离我们家也很近，那个他说没有感觉，然后他。 没有，他说就是大家都回家了，但是只是知道那个铁链，他说一滩什么黄水，他说是那个是黄不拉几的水，但是
那肯定的有泥呀、
啊，可能不是泥，是
锈。
锈
对、
哎，我爸说像是锈，然后那个锈水，然后但是说那个确实没拉完，那个到了晚上呢，大家就回家吃饭了。
这拉了多久啊？
反正那不知道了，但是他跟我说就是拉了很久，大家都把拉大铁链，铁链子巨粗，就估计得这么粗，就是
苹果那么粗呗，
就是一环是大概这么粗，然后这估计整起来这么大，
这么大呀？
大铁链啊、
嗯，像个小哈密瓜那么粗。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吧。然后那个是我爹跟我说的，他说。反正就一直在。
现在还允许拉那个铁链不？
不，传说地铁都绕着它，北京桥站都绕它一下，拐个弯绕过去。
我觉得你爸应该就是再坚持拉完。
不是我爸一个人的事儿，他那会儿也小，你想想他那会儿也小，其他都是大人在拉，大人或者大孩子们来，他们就是基本上那个旁边站脚助威的。
啊、我其实也想知道那铁链到底有多长，拉那么久。
那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也没亲眼见着啊。我爹他们小时候赶上那时候了，其实就说什么呢？当年
我就想看看那头到底拴没拴这个龙。
说是北京城没有水。然后没有甜水，不是说没有，你看就有一口甜的地方，说是在玉泉山，二一个不就在甜水园，离咱们这儿挺近的甜水园。然后说这个什么把这个北京城的水都被这个龙王爷们挑走了，让这个高亮这个人去高亮赶水，说那个刘伯温啊，说什么你见着那个一大一小老两口子带个小孩过去不要想，到了那个直接把他们这个那个破了给打翻，北京就有水了，水不就那个就全落，他们把水给挑走了。高亮赶水的故事我具体我也不太记得清楚了，然后呢我可以网上查一查，然后去了啪说你打了水之后啊，不管你后边听见什么声音不许回头。
嗯
啊，结果打是把这破了打翻了，但是听见后边哗波涛汹涌啊，白浪滔天，一害怕一回头，哎，定住了，变成石头人了，就大概这意思啊。后来呢，就为了惩罚这个恶龙，怎么办呀？给你锁起来，搁在这个海眼里面。那恶龙也生气，说那不行，你得有个期限呀、啊，你不能判我无期吧，对吧？孙悟空500年也出来了，对吧？那个他说，那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说有个小技巧吧，你看啊，你旁边这个桥，这桥什么时候旧了，你就可以出来了。所以这桥一直叫北新桥，
永远新的呗。
它一直叫北新桥，
缺不缺德？
对，就是这么，就是这么个故事。其实，然后所以说嘛，就是锁这个龙，这么瞪着这个镇龙，说有个海眼嘛，谁知道啊？我反正没感觉过。
你爸拉那么久了，也没闻着腥味，应该是没有。
反正后边肯定他们那个当时现场的人你有不夸张说闻见腥味，那你想那个铁锈也有腥味，
铁腥味
也有腥味，对对，
也不一样，
铜也有一股就是那个叫铜，他们现在叫铜臭味，就我觉得就是一股那个
铜
的
腥味，
对对对，
铁也有铁腥味。
嗯，
像我有朋友他们吃炒菜比如说什么的，他们都用铁锅炒、
嗯、
为什么、因为他天生就有，就是他身体有一种基因排斥这种铁锈的味道，就像有的人不吃香菜一样。
嗯，
他特别排斥。
我听人说香菜就是你不吃香菜的人的鼻子要比普通人灵，就是能闻见香菜的臭味。
就是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我小的时候是不吃香菜的。
哦，
但是我长大了吃。
你不是后来得鼻炎了吗？
我后来不是，就是我感觉这个跟你自己的味觉就是和你的基因变异有关系吧。就我小的时候我真的是能闻出来那个香菜的一股深色味儿。
我现在也能闻出来，这不是它就是
特别不好闻。
哦，
特别不好闻。
哎，我不吃茄子，我到现在都不吃茄子。
但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不吃香菜啊，就我闻到那个味儿，我能闻到。但后来长大之后我就吃各种更重口味的东西嘛，就是可能也是掩盖了我的很多那种灵敏的味觉呀、或者是基因稍微有那么点变了。
你吃茄子吗？
我吃。
茄子有什么怪味吗？没有吧？
没有。
你就会不会觉得吃的时候很涩？
没有。
烧茄子
也没有。
就是
我是不吃什么来着？我是不吃葱和蒜。
可是我
小时候不吃香菜，
我总觉得
现在吃
茄子有一股怪味儿，然后那个咬的时候会有点生涩，会酸不拉几。
那肯定的，你知道，就是我身边的姐妹们也有，就是觉得就是有猪肉也有怪味儿的，她吃不了。像鸡蛋也有怪味儿的，她吃不了。然后有的人也是鱼不吃，青菜不吃。
可是吧，我不是说那种完全不吃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上人家做客吃饭，人家给你煎了，或是吧，或者人家让你吃这个东西，我也吃。
我就完全不吃的葱。
我不会说就是驳人家说这个东西我不吃或者怎么，我也会吃下去。
但是会觉得非常非常难吃，是吧？
就会觉得难吃，但是我也不觉得就是我吃完之后一定会呕，一定会吐，或者说反胃，这倒没有。就我总会觉得它很怪，对不对？
就像我不吃葱，就是那个蒜我都就是有点接受了，但是就是那个东西我也是不吃的，蒜和葱我是不吃的。就但是你比如说你把蒜哈放在锅里头，跟其他的调味料调出其他的味儿了，那我能吃那个就加了蒜作为调料的那个菜，但是蒜本身我不吃。但是我对葱排斥到什么境界呢？就是如果有道菜它加了葱的话，可能那道菜我都不爱吃了。
那你吃不了什么葱包羊肉什么的，
就那些是真不吃。就是但是你说我完全不吃那个葱呢，我也能咽下去，但是我会觉得非常难吃，我很不舒服，就是享受美食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熬煎熬。
明白。
嗯，
我们露露是有性感的，你知道大蒜是可以避吸血鬼的吧？是吗？
但我是真不吃，就是大蒜，就是相对程度来说的话，我接受蒜的程度要好一点，葱是已经到了完全不接受。
哎，
但我妈还有一个毛病，你知道吗？她买菜，
哦，
她买菜把葱和苹果放在一块儿，然后苹果就沾上了葱的味儿，那苹果就不吃。
哎，对了，你说我刚才说那个宗教的，我前两天看人家西马的那个审核制度。宗教类节目是肯定不行的。
哦，那就不用说了，咱们就聊聊生活当中就发生这些诡异的奇怪的事情。
是
就可以，
哎呀，就没有什么了，我真的没遇到过什么事儿。然后你包括我小时候胆儿还特大，什么太平间呀、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学校边上就是一太平间，那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在那个潮流地区。然后那个没觉得，而且大晚上
我能给你讲的这两个故事就是对于我来说是最深刻的。
哦，
因为
见着人
实在是就是一般来说，像我们学校里边哈，当时有人见到了，对吧？他会给你描述我是怎么见到的，或者那个人长什么什么样，对吧？那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别人被拽了，对吧？人都被拽了，但是你又不知道是什么拽的你。这是比较少见的吧？可能。
哎，你回头我那个抖音上应该能刷出来，就是跟你说这个描述的特别像。我觉得也是，哎呀，我是没遇到过，也可能我们家这个阳气重点。
因为还有的人说是睡觉的时候怎么醒都醒不了那种鬼压床。
我也倒有，但是每次
我都觉得
是那种就是特别累了。二一个呢，就是
特别累，你看睡特别沉。
对，
然后做了一个梦中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做一个梦，然后这个梦里边你可能就是陷入到一个类似于迷宫或者你特别不熟悉的地儿，你怎么都走不出去，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怎么起不来，特累。但是后来也没有特，我真的感觉不到。然后还有一个是有的朋友们说，阴历7月15出生，那天是鬼节嘛，那天出生的人叫天胎。区区不才啊，区区不才，鄙人就是那天出生的。说这天出生的人啊，会有一些特殊的体质啊，能够感受到不同一些好朋友的存在啊。鄙人是那天出生的，也是所谓的什么天胎，但是什么都没感受到过。我在这里辟谣一下，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是觉得自己这个体质啊比较特殊，但是我怎么就感受不到？
就是你不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那种感觉啊？
我听他们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是从节目里边听人家的播客，听人节目里听说的啊。我说那我也是那天生的，
我也没感觉到。
对，我怎么感觉不到啊？但是我没有这个兴趣说一定要感受一下啊，就是我没有说一定要我撞撞鬼啊玩啊说怎么着，我没有这个心思。我觉得就是大家，那个孔夫子说的嘛，是吧？子不语怪力乱神。 是吧？我不知道的事我不说，我不了解我也不说他，然后你干嘛非得遇见他呢，是吧？你跟他没什么交集，可能人家特殊有，我听人这么说，就是你可能遇到了，或者你真的像那个你说那是他可能是逗你的朋友，是吧？逗你那个朋友，他可能就是学校里也没人了，我就看你一个人在那儿，然后呢我跟你开个玩笑。一般来讲，要不他不是说找你办事儿，求你解决一些事儿，要不然就是像你说的逗逗你。
你要想想看，次元的生物其实上他们的智商是比三次元还要高的，
嗯，
所以对于我们不要把他想的就是一个只是张着血盆大口，只有残忍的那一面，他其实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嗯，
然后我们人会有的性情他说不定也有，但是说实在的哦，因为四次元的生物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就所以说我就在想嘛，就是可能要不然就是来逗你，可能我这人没什么趣，人不来逗我，二一个呢人找你帮忙，人可能觉得你这人太
怂，说实在的我个人
也没什么能帮得上
我
的，我
个人觉得那个对被逗的那个女孩也不一定是有什么趣，也有可能是女人看不惯她真的你说人能倒闷成多样才能发生那样的事情，
对对对，
你看我就是我跟她是同宿舍呀，
嗯，
我就没发生这样的事，
就是睡得还挺香，一点事没有，
我睡得特别踏实，就是他俩虽然他俩后来上来找我的时候，我看他俩铁青的脸色，尤其是被抓那姑娘铁青的脸色，就是当他说完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我还问他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我不敢告诉你，怕告诉你的话你今天晚上你睡不着，所以其实他们是第二天告诉我的，对，告诉我，我听完了之后我当时想，就算你那么当天晚上告诉我，我也会睡着的
是哈，因为他这个事儿，我刚才你说这个，我当时还在想，他会不会是就是抽筋了，人会
是
这个。
是的，抽筋的能感觉到就是有巨大区别的呀，
嗯，
他是真的是从膝盖那个地方就开始被人往外拽。
他可能这个人的就是有些人的体质确实是招这个，就是我那会儿，而且我觉得我那会儿身体还特别好，就是我有几次就是走到楼道里面感觉到害怕的时候啊，
嗯，
那会儿是真的我身体状态还特别好，我就觉得自己精力特充沛，而且天天上班吧，上下楼跑，那个我还觉得自己精力还特充沛，但是我只要上了电梯，一出那电梯口我就开始，然后有的见着光的地方吧还可以，但是它有些楼它就是望京那附近，有些那楼吧它设计的特别复杂，然后它有些那个消防通道或者什么那些地方它常年不见光的，没有日光的，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干不净的东西，但是呢有些地方我就不会有这感觉，有些是真有，特别是一些老楼中关村地区什么的也有这个感觉，但是你看那个像我们家这楼啊附近啊什么的没有过，就真的感觉，就包括咱到这边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没有这感觉，夜里啊什么的不会害怕，你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特背阴儿啊，特怎么着，你顶多是就窜出来个猫，窜出个耗子，可能吓你一跳，但是不会有那种感觉，那种是脊背发凉那种。
对，人是碰到这种情况，肯定有第六感嘛，我们常说有第六感，
嗯，
你会感觉得到的。
有，我就是那会儿有这么几种感觉，就是觉得特害怕，怎么就哪儿就这会儿觉得阴气特重，特恐怖。
那回头咱可以再聊一聊，就网上那些特别有名的那种灵异事件。
行，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是他们说那个南京的那个抛尸案，碎尸抛尸。然后呢，我们正好那个那会儿在中央院嘛，在中央院有一个同学，他学艺馆的，他就是那个大学的，然后那个我还认识了那么久，后来那天我忽然想起来了，我说我问
你，去问他啊，
我问他了，然后他说，那个他说那是一悬案，就是到现在都没解，就没抓着那个犯罪嫌疑人，现在都没抓着。
就是说有可能那就是一个路过的一个变态分子，
哎，这个
我跟你说，一般最不好抓到的那种就是他是个变态，他其实与你无冤无仇，他就是一时兴起杀你那个就最难抓，
嗯，
是吧，
而且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监控，也没有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 DNA 识别技术的，怎么着的，反正就没逮着，到现在估计这人你说这多大隐患，你逮着了吧心里还踏实，你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再激情作案啊，
你看美国不就是有很多那种特别吓人的案子吗？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连环杀人案那种特别特别恐怖，然后结果后来他又消失匿迹了一段日子，然后他又作案
啊，对呀、啊，
所以这个是特别吓人。
那个什么不也是吗？那个内蒙古的那个一个家伙不也是吗？
这我不知道。
然后后来有一个那个，他就到处作案，然后喜欢那个红衣服的女子，对红衣服女子下手，在一直在内蒙古地方流窜。
抓着了吧？
抓着了。傻倩不是那人，你知道你的姐妹。后来我还问过他妈，他那会儿说他流窜到吉宁一带了，然后说我还问过我说那个您是不是那会儿都不敢穿红裙子了上街了，没有搭理我。哎呀，行，大家想想一会儿吃什么吧。
行，
明天我们去吧，明天我们去看房去。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明天打算为我们的新工作室谋划地址了。
好的，好的。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已经坚持的听到了现在，是吧？或者您在梦中听完了节目，一定要起身点击一下订阅，并且关注一下主播，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再见，
拜拜。